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远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总理莫里森提出12周冲刺计划，给600万澳洲人年底接种疫苗。澳洲研究开发新冠疫苗有效性高达 99%。澳洲工党认为中共严重侵犯人权，呼吁联邦政府予以制裁。澳洲邮政宣布，从6月30号起不再递送容易腐蚀食品。布里斯本取得2032年奥运会主办权，昆州将耗资10亿元扩建体育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联邦政府正在加快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的进程。总理莫里森已提出一个12周冲刺的全面接种目标，促使数百万50岁以下的澳洲人在年底前接种疫苗。他还希望50岁以上的人能够接种由英国阿斯利康公司研制的疫苗。国家内阁在4月19号召开会议，讨论重新调整全国疫苗推广计划，包括成立大规模疫苗接种中心，以加快疫苗接种。各州和行政区领袖原则上同意的项目之一，是提前为50岁及以上的人接种阿斯利康疫苗。莫里森还提议在年底进行12周冲刺，推动600万名50岁以下的澳洲人接种疫苗。预计在这个星期四召开的国家内阁会议上，政府将讨论意义中的疫苗接种改革措施。新西兰在跨越塔斯曼旅行圈开启一日之后，在奥克兰机场的一名边防人员身上录得一例新的新冠病例。新西兰卫生部表示，他们正在进行常规的隔离病例面谈，追踪密切接触者。布里斯本消息，临床试验发现，澳洲昆士兰大学研究制造的新冠疫苗能对 99% 的患者产生免疫反应，和世界上最好的疫苗效果相同。昆州大学新冠疫苗临床试验研究第一阶段的结果已发布在大学网站上，并在业界领先的英国医学期刊《纽约都》上发表。根据这种疫苗的临床人体试验，接受过两剂的68人中有67人对病毒产生了中和性免疫反应。这个项目的共同负责人副教授 Casey Chubble 说，75% 的疫苗接种者康复患者中产生了高于平均水平的中和免疫反应。在这种疫苗的临床试验中，生理盐水安慰剂对照组和不良事件评估都正常，唯一出现的例外是注射部位出现疼痛和额痛，但疫苗的临床试验并未进展到第二或第三阶段。这种澳洲自行研发的新冠肺炎疫苗是由澳洲 CLS 公司和昆士兰大学合作开发的。综合消息，澳洲工党批评莫里森政府在制裁中共侵犯维吾尔族人权上动作迟缓，并敦促政府出台相应制裁措施来惩罚涉嫌外国公司及官员。4月19号，澳洲影展外长黄英贤在澳洲国际事务研究所塔斯马尼亚分所发表演讲，话居住在澳洲的新疆维吾尔族人对亲人在中国的遭遇感到痛心和担忧，他们需要莫里森政府的更多支持。工党呼吁莫里森政府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所有信息对新疆问题进行评估，并说明政府正在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黄英贤呼吁莫里森政府考虑制裁从新疆劳工产品供应链中直接受益的外国公司、官员和其他实体机构，并收紧澳洲的现代奴隶化，对未来消除供应链中存在劳工产品风险的公司进行处罚。黄英贤列举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存在强制劳动营，以及很多关于中国在新疆和中国各地大规模扣押维吾尔族人、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的报道。黄英贤批评莫里森政府不能够在维护人权的问题上在本地区担任起领导者的角色，并敦促政府在外交政策中加强对人权的维护。澳洲邮政宣布，从6月30号开始，澳洲邮政将不再递送容易腐蚀的食品，这个将令到全国食品生产商遭受严重打击。澳洲邮政已经通知一些厂家，包括黄油、奶酪、松露、肉类熟食和本地原生态原料的生产商，从6月30号起，公司不再邮递他们的食品。在一份声明中，澳洲邮政将这一决定归咎于各州之间关于递送食品的复杂要求。一位发言人说，由于各州和领地的复杂食品安全和监管要求不同，澳洲邮政将从6月30号起停止通过配送网络运输特定食品。澳洲邮政表示，将同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和卫生当局会面，讨论政府对澳洲邮政实施的相关规定，同意确定澳洲邮政未来要怎样运作，才能在满足政府的要求的情况下更好地服务社会。布里斯本消息，国际奥运会上个月决定布里斯本取得2032年奥运会主办权。为了在加华体育馆举行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 昆州决定将布里斯本历史悠久的加伯体育场将被拆除重建。昆州政府计划拆除加伯体育场后，扩建一个更大的乌龙加伯体育场，增加体育场5万人座位和步行广场，将体育场和 Corus River Rail 站相连接。升级工程预计耗资约10亿澳元。布里斯本市长斯林纳话，市政府对布里斯本地铁的投资将帮助上万人共享盛举。地铁将一个星期7日24小时运行。Kangaroo Point 到市中心的绿色桥梁仲将连接从体育场馆到市中心，便利居民和游客可以购物、用餐和支持当地商业。这次的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